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欢迎大家来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约瑟的下半身。约瑟的前半身用五件衣服来看见他的这种下行，一直到突然的要生，我们似乎觉得是他的幸运，似乎觉得这么戏剧的安排有点不合常情。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去感受他的内心，你就会理解到，其实我们人也许所遇见的际遇不如他这么的坎坷变化，但他这样子的心情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在我们上一次所谈到创世纪41章里面，他已经从一个囚犯突然跃升为宰相，甚至对于埃及而言，他是如同神一般的存在。当然，我们不是说他是神，我们知道这宇宙间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可是当时的埃及人确实把他当作是神的存在一般。在这情境之下，年轻的30岁的宰相，他的内心世界是如何呢？我们来看创世纪41章的第50节，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约瑟生了2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从他对于这2个儿子的起名，你大概就可以体会他的心境。当他生了大儿子，他的期望是忘记，我希望能够忘记一切。对于他而言，他这么有爱心、这么有良心的人，在困境中他都不忘记神。所以，当他好起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变成另外一种的极端，这对他而言是很困难的。以他当时的权柄，他如果想要回头去对付他的哥哥，应该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可是就他而言，他想一想，算了，忘了吧。这个忘，不只是忘记自己的苦难，我干脆连我的父家都忘了。难道他不想要回家吗？我想不是的，从后面他的举动你就知道，其实他非常的顾念自己的家。可是，在这时候，他不想回去打乱了整个家庭的状态，所以他宁可委屈自己，忘了吧。我们今天能不能有这样子的心胸？接着，他又再生了第2个儿子，取名叫以法莲，意思就是，哎，我怎么昌盛了起来？也就是他在这一段时间渐渐的感受神让他享受美好的人生啊，在这美好当中，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心智。在他接下来当这宰相的这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他是一个令我们非常佩服的人物。这个时候，7个丰年渐渐的过去。他也如同他自己所预告的，储存了充足的粮食，充满在当时的埃及的仓库当中。而接着7个荒年开始来到，在创世纪的42章开始，雅各远在这个迦南地，这一场饥荒，他已经不是埃及这个地方，而是遍布当时周围各地，所以连迦南地也都受到了波及。所以物产粮食渐渐枯竭，这个时候雅各就叫他的10个儿子说："我听见埃及是有粮食的，你们去埃及吧，哦，看看能不能买一些粮食回来。"这个时候，原本他们想要带着最小的弟弟这个便雅悯也一起去历练一下，没想到爸爸说："哎，不可以，他不可以去。"我已经死了一个儿子，难道你们要再害他吗？这个话哈，恐怕让我们有一些些不一样的看法了。 前面雅各认为是野兽害死了他的儿子，可是这个时候他却向他的儿子们讲这些话。也许在这一段时间他已经想出了或者看到了一些的破绽，想到了一些不幸的事情，只是他并没有去点破他。在当时这十位哥哥们就来到了这个埃及。在创世纪的42章的第六节第七节，这个外国人来到了埃及，要来买管制的粮食，大宗粮食，所以呢由宰相来接见他们。这个当哥哥们趴在地上的时候，约瑟一眼就认出，啊，这些是我的哥哥们。其实经过了13年，这些年轻人已经变成中年人了，他们的面容也许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我相信在他们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已经很不一样了。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这么谦卑地趴在地上，他假装成陌生人来严厉地问他们说，哎，你们是哪里来的啊？他们讲的话是这个迦南地这个希伯来人的话，而透过翻译来讲给约瑟听。其实约瑟自己是听得懂的，但是在这一个时刻，约瑟突然想起，哎，这不是如同当年我所梦见的那两个梦吗？他不动声色继续的来质问他们。他问说，啊，你们只有十个兄弟吗？因为他们这十个兄弟的年龄相当的接近，所以他故意怀疑说，你们是不是什么情报组织来探我们这个埃及的虚实，想要不利我们埃及的啊？他们说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原本兄弟有12个，已经过世了一个，还有一个小弟弟。讲这些话是为了取信于宰相，所以约瑟听得出来，诶，他们似乎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这时候他故意要来整治他们，这个整治并不是真的想要出出气，而是要看看这些哥哥们是不是跟当年不一样了。所以他就告诉他们，好吧，这次我先相信你们啦，我先粮食卖给你们，你们回去了之后，下次如果要再来，我要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小弟弟的存在哈，记得把他带来哦。于是呢，这个经过了3天的关押之后，就给他们粮食，放他们回去。在这个要放他们之前，听他们在底下的对话的时候，因着他的这种严厉，这十个哥哥们趴在底下竟然对话当中透露了一段。第22节，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啦。当流便讲这话的时候，坐在上面的约瑟已经隐然的发现他的哥哥们其实是改变了，他的哥哥们是知道自己当年犯错了，于是他的心被感动了。在24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这个是我们在他的人生下半场当中六次的哭泣当中的第一哭。这一哭我相信他是百感交集的。你说他完全的了解了当年是怎么回事了吗？他完全的释然了吗？这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在放他们回去之前，故意他又做了一个操作。他说，你们说你们是亲兄弟是不是？那你们挑一个人出来，留在我这里做人质，你们其他九个人回去，下次把弟弟带来，这样子能证明你们讲的话是真的啊。于是呢，就真的如此而行。当时他所挑的是西缅，留在了这个地方。当他们回去了之后，他们在路上发现，哎，我们的金银，本来买这个粮食的金银，怎么还在我们的口袋里啊？他们吓了一跳啊。回到了家里，告诉爸爸整个过程。他的爸爸很伤心难过的说，你们又害我少了一个儿子，哎，约瑟已经死了，现在难道西缅也不见了吗？这时候流便出来说，哎呀，可是人家要我们下次带弟弟去，没事的啦。爸爸哭得更难过，什么没事？ 现在死了两个，难道还要再死第三个？你们要害死我的便雅悯吗？刘辩这时候甚至还说，不然呢、啊，用我的儿子来抵他们的命嘛。这话听得让雅各更加的难过，他说不可以不可以，没有那种事，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去、不然、哦、我就会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啦，到时候他又在路上被害了怎么办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雅各对他的儿子们过去的作为其实似乎有了一些更多的认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所买回的粮食也用得差不多了，雅各又催促他们九个人说，你们再去买粮食吧。这时候他们说，可是上次人家那个宰相要我们带弟弟去，他才愿意再卖给我们啊。他说，你干嘛要讲这些事情，害我不得不让弟弟跟你们去啊。这时候犹大站出来说，我会用我的性命来保护弟弟的。所以在这情况之下，雅各才勉勉强强的让他们兄弟九个带着最小的弟弟十个人再一次的前往埃及去。当他们一到了埃及，又见到了宰相约瑟。这次因为他带回来的人，所以呢，这个约瑟表面上就相信，好，我相信你们说的是真话，来来来，我们先这个宴席吧。在这个宴席的时候，这个埃及的宰相坐在上位，底下他们吃饭的那个位置顺序竟然摆的符合他们的这个排序。这个在一般来讲，差六岁的十个兄弟真的要认得出来谁大谁小，有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啊。所以他们有点讶异，诶，为什么好像他懂得我们的这个次序？而且呢，他们发现小弟便雅悯桌上所摆的食物是他们的五倍啊。诶，怎么这么恩待这个小弟？他们摸不着头绪，他们就很开心的在那地方吃喝。在第43章的29节这地方，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便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他这种爱弟之情、哦、被激发起来了。第30节，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这一场的哭泣让约瑟这种整个以前过往的这些事情、哦、都清楚了。可是他还在想，应当要怎么样能够看见哥哥们他们真心认错的诚意。于是在44章到45章里，他又做了另一番的操作。表面上准备要让他们回去了，可是在手脚上请他的这些手下们做了一些的手脚，送他们走了之后呢，又把他们追上说，诶，你们哦，为什么偷走了我主人的金器啊？那个是我主人喜爱的杯子，诶，你们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我的主人对你们这么好，我的主人是会占卜的哦。这有点用神的力量来吓他们、哦、在当时的人、哦、都有普遍这种超能力的这种想法，所以用这来吓倒了这十一个人。这十一个人、哦、诶，说怎么可能，我们没有做这种事情啊。甚至犹大站出来说，如果在谁的袋子里面找出了你们所说的东西，谁就该死。结果找着找着，竟然在小弟便雅悯的袋子里找到了。哇，这下麻烦了。犹大在这时候说，好吧好吧，我们跟着你一起回去吧。于是他们一起回到了宰相的面前。到了宰相的面前，这个犹大靠近宰相，趴在地上跟他哀求说，我的弟弟齁、哦，第十一个弟弟已经死了，我的爸爸当年非常的难过，如果今天我的这小弟又死在这里齁、哦，那我的爸爸怎么办啊？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爸爸这种老人家的心情啊？在这哀求的过程中，约瑟齁、哦、渐渐的就情不自禁了。45章的第一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 吩咐一声说，人都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兄弟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们的面前。周围的下属都出去了，只剩下这些听不懂他们埃及话的这些奸细趴在地上的时候，这时候约瑟放声大哭，这是他第三次的哭泣。这一哭齁，哭到连这个几离在房子外面这一些埃及家中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可见他哭得非常的大声啊。接下来约瑟直接用很久没有说的希伯来话跟他们讲话，他对他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当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吓死大家了，他们以为这是埃及的宰相，没想到宰相竟然是当年的约瑟。听到了这个话，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往前靠过来，我就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不要怕。对，没有错，你们把我卖到这里，你也不用因此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为着要保住我们大家的生命的。这时候约瑟已经非常清楚神的救恩计划了，在迦南地的饥荒可能会让他们这一个承受救恩应许的家族灭亡，所以神先透过哥哥卖他的方式来预备了美好的场域，让他们可以被安置在埃及。这样子的很跳脱的思维齁，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象的，而是他能够站在神的立场，看见过去的困境，跳出人自己的情绪，才能够发现神救恩的应许。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向他的哥哥们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全埃及的宰相。所以在这里他将这个他所看见神的智慧做了一番的交代，要让他的兄弟们安心。我想在这时候的这些兄弟们应该是羞愧的无以复加。在这个弟弟约瑟如此的宽宏之下，他们很羞愧的看见自己当年的可恶之处。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全部抱在一起痛哭啊。第十四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所以在这地方，他们兄弟相认，这不是一种很表面的相认，也不再有那种上下之分，而是真正的兄弟相认之情啊。这样的风声就传到了法老的耳中，法老听说这个宰相的兄弟们来了，也很开心啊，说哎呀，快快快，你们既然是宰相的兄弟，回去回去，把你们的爸爸接来这个地方，全家人都接来我们埃及很欢迎你们来到。其实这也正是这个约瑟他自己所计划的事情。在这一路上约瑟担心他们兄弟会起一些争执，所以甚至跟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在路上为着过去的事情吵架，这都是神的安排，你们只要赶紧去把爸爸接来，让我们大家能够在埃及地存活下来。当这个他们的车队从埃及回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一开始雅各也不能相信，可是当看到这一些很华美的车辆礼物的时候，约瑟所发给他们的礼物让雅各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于是雅各就被他们带到了这个埃及地。来到了埃及地的这一家人有70个男丁，他们就被约瑟安置在歌山地。为什么安置在歌山地呢？这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他们这一家人主要以畜牧业为主，而哥珊地是平原这种闲地，所以长出来的水草只适合农牧。第二方面是埃及人本身不喜欢跟这一些所谓的畜牧民族在一起，所以呢产生了一个地理上的隔绝，这个对彼此的关系是更好的。更重要的是雅各约瑟他们承受的救恩应许当中，他们知道埃及只是暂居之地，将来他们还要再离开埃及的。所以在约瑟的安排之下，他们能够在埃及好好的过生活。在创世纪46章第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派人引路往哥珊去，于是来到了哥珊地。约瑟套车往哥珊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这个时候约瑟已经39岁了，距离当年他被卖最后见父亲的面已经历经了22年。在这22年中，他的人生戏剧性的变化对他而言都已经是过往云烟。重要的是我竟然还能看得到我的爸爸，那个爱我的爸爸。于是他看到了爸爸的时候，就像孩子一样趴在爸爸的肩膀上哭了许久。在这地方父子二人很情绪能够渐渐舒缓之后，他们也聊了聊为什么做了这样子的安置。他们非常的高兴有这样子美好的安置。到了创世纪的第50章，又历经了17年。130岁进入埃及的雅各到了他人生的终点，是147岁。他也知道自己的时候将到。创世纪第50章，我们看见约瑟趴在爸爸的身体上，在那里大哭。50章第一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哭哀哭，与他亲嘴。爸爸过世了，这17年的相处也许可以弥补过去很多的不足，但是对于约瑟而言仍然是相当令人悲伤的时刻。这个时候的约瑟也已经到了中年，大概40多岁，接近50岁了。在这个时候失去了父亲虽然也是正常，但是就他而言过去的各种悲欢离合在这一刻应该百感交集，不停地从在他的脑海中来呈现。他用当时最重的礼节将爸爸的尸体做了适当的处置，并且向法老请假，亲自送爸爸的遗体回到了故乡，在迦南地又哭了7天。这个前前后后应该超过100天的时间。在这么长的丧葬过程中，他的这种哀哭之情其实渐渐的能够平静下来。当在迦南地哭泣完了，埋葬完了父亲之后，他们又全部回到了埃及。回到了埃及之后兄弟们相约来见约瑟。我们看创世纪第50章的第17节。在第15节这里，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样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这是约瑟第6次的哭泣。这一次的哭泣我想对于约瑟而言是为他的哥哥们难过。历经了30年他的哥哥们还不能忘记 过去自己所犯的错，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此低声下气来向约瑟恳求。对约瑟而言，其实他早就放下了，可是看见哥哥们如此的难过，也生出怜悯之情。所以第十九节，约瑟看见他的哥哥们来了，他的哥哥们趴在地上对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这句话非常重要，之前我们谈过，离开应许的人就是不肯臣服在神的应许之下。之前的以扫明明在这个应许之约里，可是却不愿意甘心做仆人，而在这地方这十一个兄弟他们愿意做约瑟的仆人，因为爸爸将长子的名分传承给了约瑟，而他们愿意做仆人，所以他们仍然能够保守在神的爱中，在神的救恩应许之中。约瑟在这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是何等阳光的结局。我想如果所有的戏剧都是这样的结局，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孩子少看点电视了。这种美好的结局，这种正面的鼓励，我想对于我们今日苦难的人生是一个很好的激励。人世间常常会有很多不好的事，但是这一些的不好并不是因为背景的不好，而是心态不正确，让很多过去的苦难交织成为怨恨，成为不可解的结。约瑟用他的人生来解开了种种别人所做的不好的结。我想我们如果能够效法约瑟如此大度，他的大度并不是因着他个人，而是他懂得站在神的视角来看待世间的苦难，他就可以看见原来这当中有神美好的旨意。约瑟他余下的人生大约50到60年，我相信在这里他过得很好。他在埃及地又被埃及人尊敬，他又能够看到自己的子孙直到第四代。在他即将要过世之前，他向这一些家族的人这样交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离开，所以你们答应我，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请你们把我的棺木带走。这个对于当时的埃及人来讲是很奇怪的，埃及人他们是不用棺木的，可是约瑟却要求用棺木的方式停留在那地方。后来果然在400年后，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抬着约瑟的棺木出去的。约瑟种种的作为都让我们看见他从小明白神救恩的应许，他珍惜神的恩典，他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而行，最后活在盼望当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虽然死了，却进入到神所预备永远的家乡。创世纪的结束从人的视角是悲剧，但真正从神的视角而言，却进入了永恒美好的荣耀之中。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创世纪救恩的缘起。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让我们能够阅读创世纪，能够明白神所设计救恩应许的起源。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原来这一切都在你的爱中来设计，都符合你的公义，都为着救赎我们软弱的人类。主啊，在我们种种的患难，种种的苦难，种种的悲屈当中，你为我们开展了美好的未来。求主在我们未来各样的不悦当中，都能够想到 你所为我们设计这美好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用你的视角来看待世间的苦难。求主耶稣能够不停用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放下个人的情感，而用真理来彼此相爱。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很爱耶稣，很爱耶稣，他的慈爱怜悯让我深深感动。全能的主，力量的主，我需要你帮助，快伸出你的手牵着我。